各位同学阿弥陀佛。这个我们继续来讲这个第五会啊。这一品经呢是在多帅天宫讲的。多帅天这一个体性啊，它是一个喜知足的天。那么佛呢在这个天来到这个天，其实佛来这个天那种啊，那个这个到这个天的意思，不是像我们说我离开台北到高雄，或者是我离开台北我到国外去，他不是这样。他是佛不离啊，并没有离开啊他的菩提树下啊，但是也没有离开啊这个原来的这个上忉利天啦、夜魔天啦，也都没有离开。那这样子的一个观念，各位你可以了解它吗？你啊坐在这个地方，其实我们坐在这个地方，我们想象的极乐世界，我们想象的忉利天宫佛的说法，我们也好像在那边，可是回神过来我们在这边。你有没有做过白日梦？说没有就骗人啦、啊，一定有，对不对？你明明坐在讲堂，但是你做白日梦梦到别的地方去啊，那就说一闪之间就闪到那边去。有时候那种白日梦会让我们觉得很紧张或者是很焦虑的白日梦，你梦过没有？应该有吧，我是梦过的，我不会这个讲说我没有过这种经验。坐在那个地方突然间想到一个好像深陷一个很可怕的好像那种情形，或者是想起一件很喜乐的事情，想起很喜乐的时候就知道喜知足天来了。这个想到你突然间跑到那个好像很恐怖的很烦恼的，那你就跑到了这个地狱，跑到了无间地狱里头去了。所以其实人的心是跟十法界相应的，所以当我们经常都是陷入在一个烦恼，在很多的这种这个心理上的失衡的这样子的一个状况之下，我们表示我们常常去跟那界相应。所以我们念佛的时候，佛教我们念佛的法门，它是要我们同时念着阿弥陀佛，是不是？我念的时候念着佛是向佛界去回向，是不是？我回向啊，我望着佛，可是我还观想极乐世界那么样子的啊，这个美好啊，极乐世界的这个阳的阳光，阳光普照，极乐世界的这个花草树木啊，嘉陵频结共命之鸟，是不是啊？微风吹动是啊，那么令你感受到一种喜乐，是不是啊？那么那个时候会引发你念佛、念法、念僧，你在观想那个极乐世界，也就是这个心是跟极乐世界。所以应该各位都很能了解念佛这个法门对我们有多么重要，因为你常常念常常念，念到跟他就已经能够时时刻刻跟他起相应，时时刻刻跟他起觉照，这件事情你收获是很大的啊。那在喜知足天这里啊，那么佛不离菩提树，不离忉利天，也没有离开夜魔天，他来到了多帅天，他又称为多帅陀天。那么来到这里的时候呢，那么你看佛到的时候，到那个地方的时候，因为多帅陀天的天子呢，天王已经知道了，所以呢为他准备他的这个狮子座啊，为他准备迎接他啊。所以整个的这个多帅天呢， 变得如此的光彩啊，变得如此的祥和，变得如此的庄严，变得如此的瑰丽，变得如此的啊、哦，这个安宁欢喜。那么这样子的时候，那么我们就要佛到了这个地方来，那么所以在这一品，在第五会里头啊，第23品经呢，第一件事情，第一品呢，第23品哈、啊，就是第五会的第一品经谈的是生多帅天空品。那生多帅天空这一品哈、啊，他就讲的啊，很长的经文都是在讲哈、啊，他的这个气世间的庄严哈、啊，都是在讲他的这个来自十方菩萨啊的庄严，以及这个当时啊那整个气氛哈、啊、是多么的美好，都是在讲那整个的啊，你可以看到里面的气世间，看到那里的正觉世间，也可以看到那里的这个有情世间哈、啊。也许在这个地方，你也可能会跟我一样有一个疑问。我好早就有这个疑问，那如果多帅天就已经那么好了，那我们就到多帅天不就好了？为什么到了多帅天你又还要向上回向哈、啊？而且佛一直告诉我们说要到极乐世界去，不是他这么好，又是喜知足，对不对？又是那么样子的美好，是不是那么的庄严？我到那里就很好了。不过是没有错，如果我们就我们现在来讲呢、啊，它比我们好的很多，但是它不是一个，毕竟不是一个就近的地方，这是第一个。第二，当啊生多帅天宫品里头所谈到的佛来到多帅天宫的时候，那么所讲的所有的一切庄严，是因为佛到那里才变庄严的，而不是他本来就是那么的庄严，就是他本来就是那么样子的啊，这个祥和本来就是那么的瑰丽，还没有，是因为佛到了才会这样子的。你们有没有注意到啊？这个，你如果有机会，你心情哈、啊、是很好的时候，你的心境哈、啊。觉得很平和的时候，如果你随便到一个乡下哈，到一个茅草屋哈的地方哈，你看起来它像诗情画意那么美，你有没有觉得？你的眼睛看它都是那么好的，但是如果你的心情很不好的时候，你去看啊，即使是啊这个最好的别墅哈、啊，这个一户上亿的豪宅哈、啊，我看你去了以后，你也不觉得它有什么好，觉得全身都不自在。那所以这里面有一个精神上法界的一个影响力，所以佛到每一个地方都变得非常的庄严，佛到每一个地方都会在那里都会变得非常的瑰丽。那个气世间、有情世间就会变得非常的啊祥和，非常的这个法喜呢就很丰富，这就是这个样子。所以佛所到的地方影响是很大的。你去看，同样两个家庭，这一对夫妻他们的觉悟力比较好，他们家庭里头就有比较多的喜乐。那一个这一对夫妻。他们的觉悟力不够，他们的心啊，他们的障碍比较多，他们有比较多的一些烦恼，那这个家庭里头经常都是扰扰攘攘的。所以你知道，有些人所到之处啊，到那个地方，那个地方就旺起来；有的人所到之处到那个地方，他领导一个团体，领导一个国家，他自然他就会马上就发起来。啊，有的人去了就不行。我常常哈、啊，以前我常观察到这种问题啊。一个学校的校长要把一个学校把它带起来哈、啊，他是花了两任哈、啊，才把那个学校带起来。换了一个校长啊，他也有可能哈、啊，不需要一两年的时间，那个学校整个的原来的那个风气哈、啊， 那个教学的风气，那个精进的那个风气的会往下掉，所以他每一个都不一样。你去换一个人，那个人到那个地方去，去领导一个机关，那个机关马上又变得不一样。你知道是佛所到也是这个样子，我们该了解就是为什么他到的地方他都变得如此的哈，这个庄严。所以佛意都率天的时候，都率天的为妙宝所庄严，包括坐体庄严，就是那个坐狮子之座的庄严，楼阁的庄严，宝藏的庄严，四周璎珞哈装饰的东西，它的垂钓，它的形状，它的声音，它的香味，都是那么样子的庄严。百万亿菩萨偷偷来，每位菩萨也都变庄严。你有没有觉得，同样一个班级给不同的老师带，这个老师带了这个班级，那些学生都变庄严了。你换另外一个人去带，不久那个班级以后就变不庄严了，是这个样子。所以百万诸菩萨呢，均得到般若波罗蜜，入一切诸佛刹土呢，法身随到一切佛国啊，得佛音声啊，能广开悟，他们都受到佛的一个觉照的影响。所以我们今天在这里听经，我们有时念佛，我们刚刚在他唱开经偈，其实你自己的心乃至你身跟心全部通通都受到那一份祥和的感应。你信心坚定，你就受到这个感应。你没有那种信心，你没有那个深入啊去体悟，就没有办法得到那种感觉了啊。所以百万啊诸天王恭敬啊礼拜，天龙八部啊礼拜欢喜，诸天众诸所敬仰，均得欢喜踊跃啊恭敬作礼啊。那么也有无量二增起的音乐一时呢，那么同奏，哇你看他那种感觉哈，是多好。音乐为什么同奏呢？你看你说你听到什么音乐，现在外头下雨的声音不是也是一种音乐吗？风吹在你的耳边过去的时候不是音乐吗？一个叶子掉下来的时候铿然有声也是音乐啊。所以你会觉得当你开始心地是如此的安静跟祥和的时候，其实不只是音乐，这里边的宝箱宝藏哈，全部通通都变得全部都展现在你的眼前。禅宗里头的修行，所以为什么他们能修到说啊，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日日是好日，夜夜是春宵，是有来由的，也是有道理的啊。你看过去啊，那么这个有一个人啊，那么他到处要去寻访啊，这个禅道啊，可是这个他这个到处去寻访，结果呢，真的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啊。可是有一天，他回到他自己的家，因为也没找到什么道。也没有真的找到真正高明的道人，也真没有真正可以看到那些庄严，也都没有看到。可是归来偶过梅花下，春在枝头已时分。所以他在回来，当他的心是清净没有任何障碍的时候，他发现周边的一切都变得美好，周边的一切都变得如此的庄严。那么我们知道在佛生这个多率天的时候，那我们来看看这个由佛的力量所造，让多率天这个地方的天众都能够得到这么深的感动，十方的菩萨都在那个地方得到那么好的启发跟感受，那么样子的美好跟庄严。那么佛到那个地方，佛长得什么样子？注意哦，你不觉得吗？你到一个地方你一定有不同的表现，你试试看吧。你们晚上今天晚上回去要睡觉之前，你要睡觉之前，你去拿个镜子照一照，看看自己，妆也卸了，外头的这些衣服也都换成这个睡眠时的睡袍了，然后你照一照，你是变成那个样子哦。 啊，可是你今天要出来听经，你一定要打扮得自己庄严，因为我要到佛堂来，可是又是这个样子哦。那么所以佛来到了多帅天，他到底是什么样子？所以这里面呢，就是佛在多帅天的时候，我们那么这个所能看到的圣德是什么？叫睹佛圣德，也就是说我们能看到佛在那个地方。这有很蛮长的一个经文都在赞叹佛当时在那个地方他所表现出来的那些这个庄严的仪态德行啊，表现出来的他的影响力，表现出来的光明啊，表现出来跟众生之间互动的那一份慈悲跟智慧。所以你就可以看睹佛圣德他在那个地方表现出什么。我一直认为华严经这部经啊，它同时是一个非常美的文学，它这个过去啊，这个学术界的人都认为华严经这部经这部大经是一个哲学的概论啊，是总说了所有佛学的概念。可是我看起来，我就用文学的角度来欣赏它。华严经如果你可以把它拍成一部片子的话，那绝对是非常精彩的。但是有谁能写这样的剧本呢？就是用这个东西把它翻成剧本呢，这是不容易的。但是我们在讲经听经里头，我们可以透过文学的角度来欣赏它，透过文学的角度我们可以跟它产生共鸣，透过文学我们可以跟它真正的产生了一种深度的认同跟启发，它就是在这里。所以你看我们在看那佛的圣德，在这个时候你能看到的是什么？我们可以看到、哦、观察如来一向无障碍功德，他到哪里都没有障碍，什么没有障碍？因为他现不思议种种神变，令无数众生心大欢喜，是不是？他没有障碍。各位，什么叫没有障碍？你有没有觉得你在家里哈、啊，平常生活之中或工作生活里头，你有没有障碍？障碍很多哎、欸。你回到家里哈、啊，等一下嫌家里这个人怎么样啊？或者到办公室里嫌这个同事怎么样？又嫌今天雨下得太大，连天公你天公伯啊，立马就嫌得丢，是不是这样？你障碍很多啊。可是呢，没有障碍的人他是这样，哈哈，又下雨了，我们家又淹水了，所以现在又有一个老天爷又要叫我们哈、啊、怎么防水了？他边做。他心里面呢并没有觉得那么凄苦啊，太阳出来了，他好歹都雨过天晴，我现在可以晒晒我的衣服，晒晒我湿掉的东西了。那样子的人的心情在古代是普遍的啊，他不只是东方是如此，西方也如此。以前的人障碍比较少，今天就不是了。今天的人呢、啊、障碍很多，看哪一个人都看不习惯。美国有一个研究，他研究呢是研究各个州之间彼此有什么对于障碍哈、啊、彼此不同啊。那么他问的是说，你认为你周边的人都不是什么好东西的比较多，或者是啊问这一类的哈 啊一般的人是不可信任不可靠的，我所看到的这些人我看起来都是虚伪的。那有很多负面的东西给你勾，有很多正面的，我觉得大部分的人是可以信任的，只有少数犯人我们要小心啊。大部分人是礼貌的，有爱的啊，这样然后来勾，那就可以统计出一个分数出来，就是这个州的人他的心里面啊防卫性高不高，是不是负面的想法，还有他跟别人之间的关系是怎么样，然后各州之间就可以做一个比较，或者不同的区域不同的城市去做一个比较，结果比较出来以后发现一个现象，就是跟人有比较多的防卫，也有比较多的敌意， 有比较多的不安的这样子的人，也就是障碍比较多的这个地区呢，他们的死亡率也比较高，得慢性疾病的可能率也比较高，他们花掉了健保的钱也比较多啊。所以你知道了，就是佛没有障碍，是你把它放到哪里它都没有障碍啊。我们不是，我们是只要有一个人今天他稍稍有一点怎么样，他还没有多大障碍，我们先有障碍。你去看你对你家里的人有多大的障碍，对你自己周边生活的事情有多大的障碍，我们相对比一比，也就是说看看佛陀也看看自己。那所以我们要常向佛学，就常随佛学啊，在这个普贤的啊这个十大愿王里头，就是常随佛学这一条嘛。就是我们能够啊睹佛圣德，我们能看到他的这个殊胜的那一面，他真的是这样。我们这个对人，你会不会觉得有些人你看起来就很讨厌，你会觉得他还不怎么讨厌，可是你心情所产生的那个讨厌比他原来的还更讨厌，有没有可能呢？会啊，碰到一件事情啊，那么你对他产生了成见或偏见，你一直在呵护他啊，在掩饰他，也有可能啊，这些东西都叫障碍。障碍很多，人很容易产生障碍，但是佛他啊，到跟任何一位众生啊，那他都能够啊，这个现不可思议的神变，那么真是很难得啊。第二个呢，观察如来啊，有无二相，不管有跟无，所以这里面不起分别心，其身无际，遍住一切众生，令无量众生呢皆大欢喜。他到那他没有那种说你拜的比较多哈，我就对你好一点，你没有拜我就不好一点。所以我在这里跟你们讲，有的人在家里啊，你说我烧香啊，到底是要烧一次要烧三炷还是一炷？这样问老师，老师跟他讲，你不会因为烧三炷佛就高兴一点，少一炷不烧一炷佛就不高兴一点，不会有这种问题啊。有的人家里啊很宽广，佛龛可以做得很大很庄严，有人家里刚好就是这个样子，只能够做这样，甚至于那个佛龛也必须要迁就家里的梁柱来做。那么你认为佛会不高兴吗？傻瓜，佛怎么会不高兴呢？佛只是跟他说，你到哪里你心里面都有他，你知道供养他就已经很不简单了，他已经称赞你了，他已经很保佑你了。所以佛啊，跟一般的神不一样，神一般的神我就不敢给你保证了，你今天供多一点，那供少一点，那供少一点，因为他会不会起这个贪嗔的心，我们就不知道。因为这个尤其是比较低级的低层的神，那就很难说了啊。但是佛不会，你放心好了啊。这个佛呢，他这个无二相，所以他清净功德。你看，你能有这样子的佛当你的主宰啊，有这样的佛啊，当做你的邻居，有这样的佛当做你的这个引导啊，那么你看你应该是你多么幸福啊，就好像你有这样子的父母一样啊。有这样的父母的观念从哪里来的呢？从《妙法莲华经》来的啊。所以在我在研究比较宗教的时候，我就发现，这基督里头的父啊、主啊、天主的主啊，都跟这个都是从这种观念来的。所以佛在我们的佛法里头也并不是，也有时候也是用我们用这个长者或像是啊这个父一样的。来比喻这个佛一样的佛说对我们这么好， 你所谓的供养佛，并不是说你供养他什么东西，那是不对。佛不需要你什么供养，他一切具足，他怎么需要你供养啊？这个怎么样贴金呢？啊，在供养佛多少钱呢？钱财了？不是，佛是看到你能够用你自己周边的东西、周边的造化，甚至用你的智慧去提升自己，这件事情就叫供养。用你能够去照顾周边的同胞，这就叫供养。你能够开启你的心，让你的慈悲跟智慧能够发展，这就叫做供养。佛所要供养的东西，不是供那你家里拜拜的那个四果，那只是象征的语言哦。我不是告诉你说不用供果，也不用供香，不是这个意思。那也只不过是你代表对他的礼敬而已，对他的礼敬而已。所以。你们有人有时候会这么想，说啊，我们如果这样子的话，那这个家里到底是供卧香比较好，还是供这个树一节长几长这个竖起来的这个卧香比较好？这些事情其实佛都欢喜啊，佛都欢喜。这个他有无无二，他不会这样子的。我再给各位讲，以前我家里，我年轻的时候，刚接近我们净空老和尚的时候，那我终于有一天，我请到了一尊很庄严的观世音菩萨佛像，我也请到一尊我觉得很庄严的啊，这种释迦牟尼佛的坐像。所以我就跟师父讲，我说师父，你什么时候有空到我们家帮我们开个光？他说好啊好啊好啊，很开心的满口答应，好啊好啊。那我说呢，然后我就找一个时间咯。他说好。然后我就问他说，师父要怎么开光？哪一天开光？他说，然后我又问，是不是真的一定要开光？我问了一连问了几个，请教了几个问题，是不是一定要开光？啊，怎么开光？哪一天开光？师父看看我，就笑笑的说，你介意的话就要开光，你不介意那开光不开光都开光。我说真的这样吗？我说我并不介意，我就这样拜就可以了吗？他说好，现在已经帮你开光好了。所以他就没有到我家里去帮我开光，那一天就这样开光了。所以我们家的佛堂佛像好光明哦，就开了。我现在已经帮每一个人都开光了，那个开光的是师父，不是我。你了解这个道理，经文里头讲得清清楚楚，佛绝对不会跟你计较哈，你多供一粒水果跟少供一粒水果哈，如果这样就不叫佛了。但是你也不能因为这样不起恭敬之心，是不是？也不可以因为这样子你就不做任何的供养，因为那是表示我们的诚意，表示我们的虔诚，表示我们那一份礼敬之心。各位，你了解这个道理了？那么我们看到佛无二相，所以其身无际啊，遍住一切众生身中，所以佛也住在你的心里头，你知道吗？所以各位，此刻当下你真的能领会这件事情吗？说让佛住到我的身心里头，而这句话是基督徒常讲的，可是佛弟子有没有讲过这种话？有没有说让佛能够住到我的心坎里头来？ 进入我的心灵，可是这里是有啊。我们今天在这里领受佛的法，我只要是如此的礼拜说佛啊，请你进驻我的心灵，用你的慈悲，用你的智慧进驻我的心灵，让我也能够同样的感受到，让我感受到这一份庄严跟荣宠。庄严跟荣宠又有什么不同呢？荣宠是基督的话，所以有时候我跟基督徒或天主教徒谈起来的时候，我引经据典跟他们一讲，然后我也会仅引圣经里头的话，我把它讲一讲，他们就不会觉得好像跟我们有这么多的距离，是不是？我们跟他没距离，可是我们引了经典去比较的时候，其实距离并不是那么远。容是有不同，但是并不是那么远，是这样啊。啊，所以你看到了佛是如此的啊，令无量众生皆大欢喜，令一切智种性不断。所以佛进入我们心灵世界的时候有多好，所以我们拜佛的时候，我们是真正的拥抱的佛啊，佛进入我的心灵。你们每一个人啊，你的身体每一个器官每一个细胞都是佛光普照，都得到那一份祥和，你现在此刻当下就是。那么观察如来无功用啊，佛事不休息，也就是说他是行无功用恨的啊。那么住于诸佛就近所住呢，生于三世诸佛之家啊，令不可数众生呢信解清净，令一切菩萨智慧成就。所以对众生对菩萨啊，他永远都是抱着无功用恨啊。什么叫无功用？我无所求啊，是不是？我没有要对你做什么，我只是佛陀只是要给我们这个智慧，给我们得到欢喜，给我们在生活中得到这种喜乐。你看他注入心中那个光，注入我们的心中。所以你相信我们拜佛礼佛的时候，我们身上啊，如然香人身皆有余香，我们身上就好像在阳光之下，我们每一个地方都领受了那阳光的温暖了。观如来一切佛平等性，他令一切众生呢安住普贤啊，那么不可坏智。佛啊，那么你看了佛，那么都是可以让一切众生安住普贤这件事情，你去翻翻哈《观无量寿经》，你就知道了。《观无量寿经》里头，韦提希是那么多痛苦，是不是？可是他祈求佛的时候，佛出现的时候，是不是？那他跟佛呢祈求的是希望怎么样？希望能够得生无忧恼处，是不是？我希望我能够到无忧恼处，而不要一直在这个地方啊，在这个生死之流里头，那么在这里旋转不出。结果佛呢就一下子呢就现十方法界给他看了，这不是佛拿出来给他看，是佛加持他，是韦提希没有这个力量，是佛使他有这个力量。然后觉照，最后他选择了一个地方，他说我想到极乐世界，我喜欢极乐世界，因为我已经看到极乐世界了，我已经到过极乐世界了，所以他已经到了。所以佛事难值，可是赚到最多的是谁呢？阿难呢、啊、因为阿难在旁边呢、啊、就也就这样，阿难也就这个马上就逐渐就领会到极乐世界他的气世间、有情世间、正觉世间的全部表现了。那么我们知道啊，这个令众生安住普贤不可坏智啊，现不可说不可说种种差别如来之身，能令一切啊常思念佛，充满法界，广度全生啊。那么观如来修一切障对治啊功德，那么等观众生心无所着啊，住无碍住得佛实力无所障碍，所以他对一切众生他都能够治疗啊。那么降伏一切外道功德，善能开眼种种文具啊真实之意，使外道也能够啊 这个离开他自己原来的啊这个外道的执着啊，归入正法，观如来啊，那么不为世间法所染的功德。所以如来呢，恒以佛日普照法界，随本愿力常现不没，恒住法界，住佛所住，无有变力啊，与我所具无所着，住出世啊法，这世出世间法都无染。那么这个第七啊，世间法都没有染，我所都没有染。哎，你去看啊，如果你有机会，你去注意啊，我们如果这个稍稍留意一下，我常常都注意到这个现象。比如说我如果到老师的地方去跟老师演讲，我发觉老师的脸，老师的气质有那个气质。我去跟企业界的人演讲，那坐在那里企业界的人有企业界的气质啊。那么我到东部去演讲，我看东部的民众跟台北市的民众那气质也不太一样啊。我去跟警界的人，尤其是警界高阶的啊主管有演讲的时候，有上课的时候，哎，他们表现的气质也都不一样，众生都不一样。可是佛他可以对各个不同的众生都没有执着，而且为他开启他的智慧，让他得到圆满跟法喜。你有没有觉得到现在所谈的都是法喜？佛就是告诉你能够欢喜的事情。人生本来就应该有很多法喜，有很多欢喜才对，但是我们有障碍，我们看不出那个法喜，我们却常常啊要去对我们的现实生活世界里头，我们要去啊扭曲它啊，我们甚至于我们不满意它，我们对它抱怨，我们对它不能接受，然后我们的心情就一直变得非常的焦虑，非常的困顿，也是从这里来的。可是佛呢啊，那么不为世间法所染，所以他我们一看就是这样，你看到佛就是你一看就知道他是一个无染的。不要说什么，你只要跟你的同事哈朋友相处没几天熟悉一下，你就知道说嗯，这个人的个性大概是这样，这个人的兴趣在那里，这个人的可能啊他的脾气是怎么样，他的障碍在哪里，你也知道啊。老师做心理智商最清楚了，这个人坐下来谈下去就自然而然从他所表现出来的东西就可以看到他的障碍了。老师做这个工作做得已经很久了，所以一个人一进来，他从头到他的行动，我就从头把他瞄一次，我就跟他讲话，从他的语调，从他所用的这个语词，从他讲话前一段跟下一段之间的关系，我很快就可以掌握到这个人可能的问题在哪里。所以有时候父母亲带小孩子来啊，带小孩子来就父母亲要先讲，我说不不不，你讲的是你看到的，我看还是我直接跟孩子直接对话比较好。